天继续上微体这信条第十八课，我们今天来把第九章的二到五节来看完。那我们上次第一节我们谈了自由有两种定义，一种是顺性的自由，一种是随意的自由。当我们把自由和意志的概念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开始谈论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意志。那威斯敏这信条第九章把自由分成四种状态，对应于人的四种状态。因为自由，我们符合圣经的自由，不是随意的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是跟人的本性所匹配，所兼容，所顺应的一种自由，是心里有什么就口里说出来，心里有善口里说出善来，心里有恶口里就说出恶来。所以我们要根据人的四种状态，相应的有自由的四种状态。第二节说，人在无罪的状态中有自由和能力立志，并且行神所喜悦的善，但这又是可变的，所以他可能从那种状态中堕落。所以这是人的第一种状态，人的第一种状态就还没有堕落，还没有犯罪，是在伊甸园中的时候。那人有自由，不但有自由，而且有能力去立志，并且把神所喜悦的善行出来。问题是这是可变的，可以变的，所以他可能从那种状态中堕落。那这种自由流我们通常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个谈到我们的定义不一样，一种是顺性的自由，一种是随意的自由，我们谈论自由也会讨论到两个方面。所以不搞清楚这个，我们谈论也是没意义的。一种是自由的摆脱什么，一种是自由的达到什么。所以大部分人说自由的时候，只是脑子的一种模糊的概念，就是一种口号哈，口号就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不自由勿宁死。但你自由什么呀？啊，没想过哈。一种是自由的摆脱什么，叫 freedom from something， 从什么事情上得自由；一种是自由的达到什么，叫 freedom unto something，freedom from something，from freedom。Unto something，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由。一种是自由的摆脱什么，比如说自由的摆脱罪恶，自由的摆脱饥饿，自由的摆脱贫穷，这是我们是一种自由。我们想不要它，我们就不要它。还有一种是自由的达到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能自由的去容神益人，我们自由的进入永恒，我们自由的进入丰盛。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哈，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也是两种概念。所以人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他就被赋予一种有限的，但是真正的自由是有顺服神的自由，他可以自由的摆脱罪，自由的摆脱饥饿，自由的摆脱贫穷，因为伊甸园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罪。所以他可以自由的摆脱，他可以自己有自由和能力立志，并且行所神所喜悦的事，就自由的达到什么，自由的去荣耀神，自由的去有益于人，自由的进入永恒。他只要拣选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进入永恒，自由的进入丰富，整个伊甸园都是他的。所以在这个人在伊甸园的状态是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你可以自由的摆脱，也可以自由的达到。因为无限的神创造了有限的人，给人真正的有限的自由选择。但是这个自由选择要加一个道德责任，神在给亚当命令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道德责任，你有责任做什么事情。所以这种自由真正的，但是有限的，是因为是受造物啊，不能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上次说的，神自己也没有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神立定的旨意，他就要照着旨意去行，他不能随便反悔，随便反悔神就不是神了。 这个是神是会限制自己自由。所以有些人说神在爱我们这件事情上没得选择，这句话好像是对的，其实是错的，因为神可以不造我们，神是有选择的。但是如果神应许了要爱我们，那他就不会再改变。问题是神应许了爱谁呢？我们要搞清楚神应许爱的是谁，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好，这个所以这个无限的神造了这个有限的人，人有真正的有限的自由加道德责任，虽然还没有犯罪，但有犯罪的可能，但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人必须自己承担所做事情一切的后果，因为神所造的人的心这个心在圣经里边就是人的良心，就是人的内心，就是人的灵魂。这个心不是中性的，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积极的知识，有积极的公义，有积极的圣洁。这是格罗西书3:10，以弗所书4:24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重生以后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有和圣洁，有知识，在知识上渐渐完全像造他神的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伊甸园里的那个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有知识，有公义，有圣洁，这是积极的。所以有些人说人神造人的时候人是中性的，中性的可以选择变坏，也可以选择变好，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正确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一定是有积极的。人神所造的人的那个心，起初造的人不是中立的，世界上没有中立这样的东西，这都是堕落的人编出来的，是魔鬼撒旦诱惑人编出来的。所以你可以中立的选择，哎，你要信圣经还是不信圣经，门儿都没有，没有中立的。你不信圣经，你不接受神的权柄，你就在撒旦的权柄下，你是个奴隶。所以人从来都没有这种中性的自由哈。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就不是中性的，神给了人积极的正面的知识、公义和圣洁，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人在第一种状态中没有堕落的，是被赋予真正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神创造我们的前提是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公义，所以我们要承担道德责任。因为道德责任就是我们撇弃了这种神给我们这种积极的这个心，我们叫做离弃了良心啊，弃绝了良心啊，这是所以我们要承担道德责任。如果我们是中性的，我们不需要承担道德责任，对不对？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嘛，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在第一种状态中是活在面光之中，不是活在真空或者自主之中。这种处境就是约的处境，什么意思呢？神给人自由的时候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边什么都没有，你可以绝对的自由啊，然后呢你做出决定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不是这样的。这是堕落的人想出来的，这个从哲学的坚持想出来的一个自由。我们谈论的自由是具体的，我们就怎么具体，我们就想到在伊甸园里，伊甸园是什么样一个环境呢？是神创造了万物，神把人放在神的创造中，神还向人说话。换句话说，神所创造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回应圣约的受造物。因为神跟人说话，人可以回应神，后来人自己躲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人是活在神的面光当中，活在神的创造中，创造就神的普遍启示，这个神直接跟人对话是人的，这个是他的特殊启示。所以这种环境我们叫做约的环境的 covenant， 这神给人立约，神造完人以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你在这儿你要做什么，然后呢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是一个立约的过程。我们把这个约，我们前面说的叫做工作之约，整个神跟人立了两个约，第一个叫做工作之约，第二个叫做恩典之约。所以神不是在真空里边赐人以自由，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给人选择加责任的自由，是个特定的环境，就是约的环境，或者说是神受创造的环境。你作为一个人，作为受造物，你要受限制于你创造你的这个环境，然后还要受限制于神给你的那个神与你所立的那个约。所以我们看到人在第一种状态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总结一下，人在第一种状态可以自由地摆脱罪，摆脱饥饿，摆脱贫穷，可以自由地达到荣神益人，进入永恒丰富，所以可以是完全的自由，可以自由地摆脱你不想要的东西，可以自由地达到按照你的本性应该追求的东西，因为神所创造的人不是中性的，而是积极的要追求知识、公义、圣洁，那你就可以积极的去追求你要应该按照你的本性应该追求的东西。那人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边，就是哲学的抽象的概念啊，把这个自由变成一个哲学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在一个约的环境里，你本身是个受造物，你受限于神一切的创造，人神也借着跟人的对话直接给人特殊的启示，指导人的工作，所以是这么一个自由，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状态的自由。不幸的是，我们这个自由就失去了。我们这个就从那个女人受诱惑以后就失去了。我们昨天小组讨论说，这个不是亚当受诱惑，乃是夏娃受诱惑，对不对？是不是把这锅甩给夏娃的？不是，保罗同时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从亚当入了世界，这个亚当要负责任。那为什么说，这是夏娃先受诱惑？是要反驳当时一种假先知，假先知说夏娃比亚当聪明，这保罗说不对的，是并没有神，并没有说谁比谁聪明啊！你看，相反哈，反而是夏娃先受诱惑，说这个并不是证明夏娃不够聪明，是证明夏娃不比亚当更聪明。所以我们看到始祖就堕落了，堕落以后人就陷入了第二个状态，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我来念第三节：三，因为堕入罪的状态里，已经完全丧失所有立志行出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之善的能力。因此，一个属血气的人既完全厌弃那善，就死在罪中，死了啊，他已经死了，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我归正，或为此自我预备，连预备都不可能。所以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哈，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信条里边的括号后面这些个引用的经文，就是为什么不但你不能自我归正，你得为这个自我归正也是回转向神，你得预备都不可能。所以在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就 Tulip 里边这一节的教义，第三节教义被称为全人无能力 ，total inability。全然无能力，也被称为原罪啊，叫 original sin。 那我用圣经的话就是说全人败坏啊，这个生命记里的话就29章29节啊，讲这个全然败坏。所以这个是人的在第二种的光景，因为人已经死在罪中啊，死在罪中。这以弗所书2章1节和5节，我们看到还有哥罗西书2章13节。所以我们就传达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号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可以思想，到底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对不对，有什么问题，那应该怎样的去认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大概是从19世纪开始这个流传，起初可能不太确切到底谁发明的，总之在华人教会里流传的比较广。那我们就看看生命能不能影响生命，如果这人已经死了你怎么去影响他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啊。如果那个人已经死了你怎么去影响他，甚至那个人都不能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归正，而且完全都不能为此自我预备，你跟他讲半天你有用吗？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就开始看第二种状态，人是怎么状态。刚才说第一种状态，人被赋予有限的 真正的自由，有顺服神的自由。我们说到这个自由是自由的摆脱什么，自由的达到什么，两个方面啊，自由的摆脱，自由的达到。所以我们要自由的达到，我们顺服神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啊。第二种状态是失去了真正自由，所以人只有不顺服神的自由。你已经不能自由的达到一种状态，就是说你自由的容神一人，因为这是神起初放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说我们那个心，神造我们心不是中性的，不是道德中立的，而是要偏向知识、公义、圣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自由了，我们没办法达到这个事情。相反，我们不能自由的摆脱罪恶，不能自由地摆脱饥饿，不能自由地摆脱贫穷。所以我们在，这是我们第二个状态的，我们就是，也就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信主，没有归正，没有被圣灵重生之前的这个状态。那我们的人堕落之后呢，是失去了原本的知识、公义、圣洁，就成了罪的奴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我们就不再有真自由。因为人从邪恶的内心里所发出的一切的选择都是邪恶的，只有大恶小恶之分，只有这个恶跟那个恶之分，没有一样不是邪恶的。所以人没有能力做出讨神喜悦的选择，人只能犯罪，不能悔改，不能信主。这是我们传统，我们正统的教义说的。但是柏拉修主义说能，人可以。柏拉修主义跟奥古斯丁对就这个论证，柏拉修跟奥古斯丁论证的时候，奥古斯丁说人不能，没有可能，门都没有，因为你已经死了嘛，你已经死了，但凡能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呢？啊，这个。但是柏拉修说不，人可以，人可以有能力做出讨神喜悦的选择，人可以自己决定这个不犯罪，自己决定悔改信主。结果就柏拉修是被妥妥的被定为异端的哈，柏拉修主义是异端，亚米叶主义其实严格来说，不能把它叫做异端，应该说是个这个教义上的一个错误啊，不完全是异端，所以这个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它是异端，只是说这是错的啊，亚米叶主义那五点都是错的，这个啊、那当然那个这个约翰卫斯理那个他是改良的这个亚米叶主义那也是错的，但并不是说约翰卫斯理是异端，所以天主教跟亚米叶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说。一部分能，但需要神帮忙。我们正统的这个信仰说，人不能悔改，不能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柏拉修主义说能，这个天主教跟亚米念主义说一部分能，能一部分，但需要神帮忙啊，这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三者的区别哈、啊，三者区别。那在第二种状态下，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第一，在神面前的地位，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第二，人必须面对罪的惩罚，就是死。第三，人内心的本性，人的内心或者叫做本性，完全被罪污染了。第四，人伏在罪的权势和影响之下，这是人在第二种状态下的光景。那亚当的堕落是神所预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当没有自由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一因跟第二因的事情。亚当的堕落是不是神预定的呢？当然是神预定的。那条蛇如果神不允许他，他怎么可能进入伊甸园呢？但是亚当犯罪是不是神的责任呢？不是，因为亚当可以自由地摆脱罪，也可以自由地顺服神，对不对？他当时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社会的压力，可是整个加拿大法律要求你同意什么同性婚姻，亚当没有任何这些事情，他就是王啊，他就是整个伊甸园的王，除了神就是他呀，天使都不干扰他，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都听，可能要听他使唤，所以他可以自由地拒绝这个那个蛇的诱惑，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是有责任的，因为顺性自由并不排除神预定人的道德行为，并不排除，但是这个道德行为最终是人负责，因为是人做出了选择， 人透过犯罪误用了他的自由，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必须承担道德责任。所以人有率性的，亚当有率性的自由，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不，也可以自由的选择是，但是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说人就陷入了第一种状态，这第二种状态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只有不顺服神的自由。所以我们把他这种情况叫做全然无能为力，或者叫全然败坏，或者叫完全堕落，或者叫死在最终。那这几个词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哈。那我们说从第二文五要力，我们把它叫做全然无能力啊，全然无能力 Total inability。那用圣经的话，生命记29:29说的话是全然败坏。那我们用我们的通俗大白话就是完全堕落。我们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话是说，我们已经死在最终，死在最终。所以这个人是没有生命的，生命是死的，那我们怎么能影响生命呢？所以这是个问题啊，接着思考哈。人全然败坏，或者说全然无能力，意味着几点问题，1、2、3、4，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再来思想，我们生命能不能影响生命。第一，全然败坏者没有选择善恶的自由，因为他已经死在过犯中了，他就没有选择善和恶的自由。这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行事，而是说这个威斯敏这信条说他已经完全丧失所有立志行出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之善的能力。他可以行一些人眼中看起来善事，但是在神眼中那是恶，因为你行善越多，你内心越骄傲，内心越骄傲，你帮助人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是个 somebody， 对不对？好，这个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其实并没有选择善恶的自由，他只有选择此恶与彼恶的自由。第一个恶是我看到这些个灾民啊，比如发大水的灾民，我闭着眼睛不看他们，那是一种恶。那我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恶，就是我开仓这个施舍粥，施舍了以后大家说我是大善人，为我祷告，这个求佛祖保佑，我心里就美滋滋的，积德行善，这是另外一种恶。所以我可以选择这种恶或者那种恶，我可以选择属世的恶，属地的恶，可以选择这个属灵的恶。所以只有选择这个恶和那个恶的自由，并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只有选择犯这个罪和犯那个罪的自由。所以当堕落的人，当我们今天的世人，就是堕落的还没有重生的人，他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潜台词，他通常的意思是说人的意志是不受外力控制的。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受外力控制，而不是说人的自由有能力选择。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通常是说我们不受外界控制，比如说我们不受政府的控制，可以随意这个迁徙，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中国到加拿大到美国，到处旅行，没人管，不受外界控制。比如说我可以随意的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担心我没有钱不受这个贫穷的控制。但是我们从来可能很少人会想到，我的自由是说我有自由，有能力，我的意志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通常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需要担心正确的选择，我们到哪儿去都可以，因为足够的钱多嘛，对不对？我们到哪儿去宣教都可以，我们不需要跪下来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钱太多了，这儿不行我们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再不行再换一个地方。不像保罗当初就带了一点点的钱囊出去，那真是要拿膝盖去祷告求神的旨意，因为很快的盘缠就用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觉得可以不受外力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想我们内心的自由，我们是不是有自由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这个光景，就堕落之后的人自由意志就像断了翅膀的鸟，你虽然有飞的自由，你不在笼子里边，但你不能飞， 你没有外力的限制，你不受钱的限制，你不受政府的管制，但是呢，你并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其实并没有自由，其实并没有自由。所以今天的这个很多教会有很多的钱，但是他并不能很好的为神宣教，是履行大使命，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自由去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虽然人有来到神面前的自由，但却不能来，有些地方是外面的政权不允许你寻求神，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的政权没有公开禁止你寻求神，但是你却不来，很多人不来，虽然他有来到神面前的自由，但却不能来，因为他的内心是倾向于罪，是不爱神，人的天然本性是不爱神，那这就是人的意志无能的地方，这样的意志只能使人陷于无可推诿的苦境，就是这样的自由只能让人类陷于无可推诿的苦境，就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理由说啊，政府不让我信耶稣，你可以啊，你随便信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我就有时候我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福音临到一个地方，就好像全这个地方的人都在一个监狱里边，然后福音来到这个地方是相当于把牢门打开，那之前你们没有听过福音，是因为有牢门被锁得紧紧的，所以你们没有自由，但现在福音来了，把牢门打开了，可是里边大部分人或者说所有的人都选择不听不出来，你有自由，你可以随便走，你不受外界限制，但是你的内心决定了你不愿意选择跟从主，所以你不愿意从牢里边出来，这就是所有人的光景。那神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天使进来就挑选那么几个人，愣把你拽出牢门，你拽出牢门一看啊，外面蓝天白云，这么鲜花绿草，然后你就一下子爱上了世界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愣把你给拽出来了。那你这个人本来是没有自由的，现在就把你拽出来了，让你恢复自由。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审判的时候全牢的人，所有的牢房的人不可以说上帝啊，我没有自由，我不可以出去信你。上帝说牢门已经打开了，福音已经来了，牢门打开了，所以你无可推诿。所以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使人类陷于无可推诿的苦境。所以马丁路德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已经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在我的字典里，一个失去真正意义的自由，这根本就不是自由。这是在马丁路德《意志的枷锁》里边英文版的第125页，马丁路德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自由，就是在堕落的状态，在第二种状态，表面上是自由，其实没有自由，因为这个自由就像一个没有翅膀的鸟，虽然外界的约束即使挪去了，可是你的内心仍然不愿意寻求神，因为你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倾向罪，不爱神。当人们犯罪，却不是出于被迫，而是自由而行，乐在其中，乐在其中。我们的内心是喜欢犯罪的，是乐在其中的。表面上我们有点扭扭捏捏，可能有点道德观念，但是一旦外面有任何一种恶念允许你，这是合法的。你看到人马上就开始放肆的犯罪，比如说只要有一种洗脑的思路告诉你，所有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结果德国人民都起来去抢犹太人的东西，觉得很正常，还是理直气壮。所以他会发现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很喜欢恶，很喜欢恶。所以一个人被打倒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上去踩他一脚。这个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什么三反五反啊，那些过程中，人的本性就暴露得特别明显。本来是看得文质彬彬的，突然就是成了一个野兽。那我在90年代去过印尼一段时间，在那工作，后来我离开那不到几个月，突然就开始这个屠杀，就杀华人。我就很震惊，因为我在那对印尼人的印象很好，因为我比较傻哈，我不太懂， 这个这个他们都假设华人都很有钱，其实我没有钱，然后他就把我当有钱人看，其实不是，他因为印尼的华人都很有钱，所以印尼的这个本地人就恭恭敬敬的，就觉得他们很谦卑，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已经受了那个人人平等的这个影响哈，觉得只要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印尼你会享受到那种资本主义的这个低层的这个仆人来侍奉主人的感觉，我就觉得印尼人真好。没想到一离开以后，那些人就开始杀人。我就从来没想过这些这么谦卑、这么憨厚的人会杀人，因为当外界的约束去掉以后，这个就是神的普遍恩典哈，普遍恩典就限制罪。当这些限制去掉以后，你会发现人的罪可以自由的就上这个暴露出来。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我记得是1995年吧，印尼的访华。那个杀人是很恐怖的，什么把人掏肚子，那圣经里说的把婴儿摔在磐石上，这些事儿就是今天照样会发生的。所以你会看到人犯罪其实不是出于被迫，人犯罪是自由而行，乐在其中，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倾向犯罪，喜爱犯罪，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愿意自己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人在第二种状态，这个自由，他没有选择善恶的自由，他只有选择大恶小恶、此恶彼恶的自由。第二，全人败坏者的道德是悖逆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说这人全人败坏，他已经没有自由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人没有道德行为，而是说这个人的本性啊，这个说是完全厌弃那善，且死在最终，那个善就是这个能够关乎得救的属灵之善。但是人的虽然表面上有道德行为，可能很勇敢、很正直、很有爱心，但是呢，他的本性完全厌弃那个善，就是神所悦纳那个善，而且死在最终。所以人的理性、人的情感、人的意志已经完全被罪污染，人的理性是盲目的，理性是盲目的。你会发现人的理性是盲目的，人的情感是颠倒的，是颠倒的，以恶为善，以善为恶，只要条件满足，你就会这么干。人的意志不但不能改变本性，反而被本性所支配。人的意志改变不了本性，反而被本性所支配。所以这是亚米尼亚主义的错误。亚米尼亚主义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我们的本性，让我们努力向善。但是我们告诉他，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说了，这个在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哲学上都经不起推敲的。所以人无论是立志和行事，背后的动机和原则都是错的。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一个人有道德，有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人，这个人从小这个蚂蚁都不踩死，但是他居然是恶的，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怎么理解呢？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个事情。道德是神赐给人的普遍恩典，所以一个人道德有道德，这是神给他的恩典，让这个社会维持正常的运作，说罪受到这个约束。但就像一个海盗船里边，他内部的人是他海盗一定是崇尚勇敢的，对不对？海盗一定是崇尚忠心的，打起仗来你就跟你的战友他好好并肩作战啊。海盗一定是崇尚诚实的，我们一定要诚实啊！你看梁山好汉，108条好汉是规规矩矩的，勇敢、忠心、诚实，都是他们所看重的好品质，对不对？好品德。然后海盗船上的所有的规矩、所有的这个行为，都是跟政府的法律是一模一样的。政府怎么规定，那个岸上的那些平民老百姓，海盗船上的海盗头子也照样规定他的海盗的船员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海盗，所有的美德他全部都有，而且可能比一般人还要的好，因为我们看到他在海上恶劣的环境，所以他的勇敢、他的美德就极大的会被爆发出来，比我们这些舒舒服服在岸上的人可能美德不知道多多少。但是在政府的眼中，或者说在岸上的那些个这个公民社会的眼中，海盗在船上的 一切的高超的技能，一切的勤奋的工作，一切的精诚合作，一切的吃喝，一切的生活，都是他做海盗的手段，他迟早都会危害社会。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不管有什么道德行为，什么彼此相爱，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慈善事业，神在神看来，你都是你犯罪生活的一部分。海盗在船上，不管做什么，睡觉、吃饭、这个钓鱼，互相锻炼身体，也许还读个什么圣贤之书，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有一天到岸上去抢劫，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都是为了犯罪，他迟早都会彼此内讧的。好像这些人很好，但是一到打仗抢来钱的时候，我们知道通常海盗这个能共苦不能同甘啊，这个钱一来就大家开始抢了。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你的本性没有改变，在神的眼中，人的任何道德、任何善行都是悖逆生活的一部分，迟早都会暴露本相，会害人害己。所以我们用这个海盗船的比喻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善人，那么多好人，但是在神面前一无是处。因为我们的道德生活，全然败坏者的道德生活，是我们悖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海盗一样，早晚要惹事儿的啊！这个国家的忠诚的公民可能会杀起另外一个国家来，是绝不留情的。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抗战神剧，对不对？那互相杀，但是他作为他本国来说，他都是优秀的公民啊。日本人那个日本杀中国的呢，在日本是优秀公民。我在第一次我感觉到非常震惊的，就是看那个李香兰那个歌舞剧，还在中国看李香兰歌舞剧。以前我印象中日本人就是很坏的，日本人这个被这个军国主义给压榨，然后呢他们想了反抗。但是我看那个歌舞剧，看到这个那个每次日本进攻中国，然后那个日本的妇女提着灯一个一个出来欢天喜地的游行，然后这个日本的那些战士袭击珍珠港那个舞台上的表演，是表演出极大的英雄主义哈，然后呢日本国民那么欢喜，那是个反战剧哈，它是很真实的表达了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国民都把这个当作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中国的国民，我们社会这些人太坏了，所以我当时很震惊。这是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受到的一个极大的冲击。那今天可能这种电影就很多很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国家的道德对于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罪，另外一个国家道德对于这个国家就是罪，所以这个地上国民的道德对于天国就是罪。好，第三，全然败坏者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就像文盲可以看见数学公式里的那些个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这个文盲，你看到这数字，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好像牛和马可以和画家一起观看夕阳西下，但是牛和马是不能欣赏落日之美，或者说你不能有画家那种体会，他可能欣赏他的美啊，但是你完全不能理解他。还没有重生的人可以熟知圣经，可以熟悉神学，但是却没有办法被神的话语吸引，也没有办法以神为乐。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没有被神光照，就不能认识神，你的生命怎么可以影响他的生命呢？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把这个珠宝丢给猪，他会回过头来咬你的。所以我们说，约沙法想用生命影响生命，去帮助亚哈和他的那三代以色列王，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一个都没有影响成功。反过来，先知就代表神来谴责约沙法，说你帮助那恨恶神的人，你有祸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什么叫做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一句口号。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不能靠口号传福音，我们基督徒不能靠口号去 教导真理，真理是很严谨的。为什么很严谨？不是我们故意要这么严谨，是因为魔鬼撒旦想出了各种方式往里面掺沙子，要把真理扭曲成谬误。包括一种最常用的方法，魔鬼撒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喊口号。因为口号很简单，很容易记，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记不住内容是什么，记得住吗？我跟你说，我从来就没记过哈，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这我记得很牢，但是内容是什么呢？哪五讲哪四美哪三热爱，我真的不记得。就是这个口号的好处就是洗脑哈，你很容易记住，所以这是宣传机器的这个一种方式，但是它没有精确的定义，它的问题是没有精确的定义。比如说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你很容易记住，但是我们来定义，第一没有精确的定义，第二没有实际的证据，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我们要揭穿今天这个喜欢喊口号的年代哈。比如说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是吧， BLM 那就是个口号，那你要定义什么意思啊？谁是 Black？百分之多少是 black， 对不对？99算吗？98算吗？97算吗？哎，总之你要定义什么叫做影响，什么叫生命。哎，生命影响生命，我们要定义第一个生命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影响是什么意思，第三个生命是什么意思，你要精确的定义出来，然后证据，这个真的影响了吗？这个人的生命影响那个人生命了吗？那还有一些人的，有没有一些人的生命没有影响别人的生命，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生命更加刚硬了。我们看到这读到前面护理的教义，说神有时候在护理哈，神一些方法使这些人心肠柔软，但是会使另外一些人更加刚硬。那请问你的影响是什么意思？你使这些人柔软了，你反而使另外一个人更加刚硬了，那你这个影响的定义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好像保罗说我们要做基督身上常有阴气，基督而来的香气，在这些人成了活的香气，因为这些人信主了，在那些人就成了死的香气，因为他要定罪了，我们刚才说使他无可推诿。那你这个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这个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个我宁愿不要说这个话，当你要说这话的时候，你就要精确的定义，你要跟人解释是什么。所以我不太主张说这个话哈，我不是把这句话批的狗血喷头，我说我们不要用喊口号去传福音，我宁可用圣经里说的话，比如说生命彼此相交，约翰一书说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相交的，我把生命之道传给你，这样我们可以彼此相交，我们与基督相交，所以只有同样的生命才可以彼此相交，同样的生命才可以彼此相交。那你的生命怎么才能影响那个人生命呢？那个人是被神重生了，重生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对神的话语产生兴趣，就会以神为乐，就会对神产生正确的反应。所以我们第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头脑里清楚的有这个认识，这样呢我们带人信主，我们就不会兴奋的头脑发昏，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很有本事，我们这个套路一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完了，这人就信主了。今天有很多的推销术哈，属灵的推销术就是这样的，那个人信不信主是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不是我们的套路做完了他就可以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就阿尔法课程，我们新城要理问答，我们弄完了，这些人未必信主，因为都在神，但是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本分去做，因为我们不知道神预定的是谁，所以不是说我们要躺平。所以第一，我们不要传了福音就很得意，就开始到处推广这个经验。第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没有传承福音，我们就气馁，我们就放弃。第三，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就高抬自己。当人说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常常一个结果就是说高抬自己，就是说我的生命影响了他的生命。那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吧？我个人觉得我的生命大部分被人看到的就是残缺不全，通常是成了个反面教材。所以越是教导的人，越是在台上的人，越是人看得很清楚，越是一个反面教材。所以我宁可跟你说，我这样的人神都使用了，你也可以。所以我这个反面教材你不要给我学哈，但是你要学我效法基督。所以保罗说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就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哈，哥林多前书四章的四节 啊，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准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就是人愿意效法那个人，说啊，他的生命影响了我生命，是因为那个人是个名人，比如说唐崇荣影响了我，我就把唐崇荣贴在我的脸上哈，贴金，哪天唐崇荣万一犯了罪，还好现在还没犯罪，所以我宁可找个死掉的人哈，比如约翰欧文，我是他的属灵的学生，然后呢就贴在我的金，其实给我贴金哈。保罗说你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哈，因为这是罪人。但是同样一章这个第四章的后面第十六节说，第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就在同一章里边哈，又说你们不要效法我过于当圣经所记的，又说你要效法我。效法我什么呢？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我完完全全的用福音来跟你讲，不是我的榜样，不是我的这个各种神迹奇事，这个各种恩典，各种见证来把你说的信主，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么说信主的，因为这个事情行在我身上，他未必会行在你身上，我身上病得医治，你未必病得医治，我这个在这个地方摔倒了又起来，你未必立刻就起来，你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起来，所以我是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们跟人讲的是完完全全的福音，是然后你要效法我怎么去持守这个福音，怎么坚持这个福音，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徒弟效法师父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后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哈，这哥林多前书说的很多效法，三处效法，说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们要学习我，像我学习基督，哪天我不效法基督了，你们就不要学习我，你就把它当作个反面教材。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刚才那几种人全是同样的生命，对不对？因为保罗全是跟信徒说的，只有同样的生命的人才能彼此相交，我的生命可以影响你，那我生命怎么影响你，就是我效法基督，我坚持真理，这个你来效法我，来学我，因为我是师父，我师父要言传身教，我就这么做的。然后我不效法基督，我没有坚持真理，我被神管教，你们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经常提到效法这个字哈，这个生命影响生命，其实是有两种，我们要区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可能生命影响生命，但是我们在造就门徒的时候，我不想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个词，我说我们生命彼此相交，彼此相交，你们效法我。所以我们一对一的训练门徒，就是门徒来效法我，我们一起效法基督，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你不是我的门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能用我的生命去影响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已经是这个，有个人说那个兔子的汤的汤的汤的汤，那不是完蛋了吗？是吧？所以有一个猎人，这个打了一只猎在山里边，然后山里有一个人，他好朋友，他就把兔子给他了。然后呢，第二天有个人敲这家人，有人来敲这家门，说我是那个猎人的朋友。哎呀，他这太好太好了，那我的兔子还剩下一块肉，我们分着吃吧。然后呢，第三天又有一个人来说我是这猎人的朋友的朋友。那个人说，哎呀，那我这有兔子的汤的汤啊，这给你喝。然后呢，说这个。第四天又有一个人说我是那猎人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然后这个人说啊，这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的汤，所以慢慢的稀释，最后就一杯白开水。所以当我们想去用我们的生命影响人的生命的时候，通常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的汤的汤，最后掺了很多的沙子你给人喝，不行的，我们要直接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所以这是我喜欢用的表达方式哈。所以这是原则，就是第一，我们不能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去带人信主，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全然败坏。这个第四点，这个全然败坏，这个人必须被圣灵重生，彻底改变本性，因为他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自我归正，或者为此自我预备，连预备都不可能。所以他这第四说，他需要全然的救赎，这个全然败坏者需要全然的救赎，全人。 不是说人的部分需要改善，而是说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基督的拯救和改变。柏拉修主义、自由主义，就现在不信派，他们认为人完全没有堕落，所以对人非常的乐观。而天主教亚米尼主义认为人只是一部分堕落了，人人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某种程度的智慧、某种程度的良善，他们实际上是相信有些人的有些部分是不需要基督救赎的。这就是亚米尼主义，这就是寻道会的神学。他认为人有些地方是不需要神救赎的，但是我们全人败坏的教义是说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好，第四节，当神使一个罪人归正，把他迁入恩典的状态里，就是把他从罪恶的本性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当当借着神的恩典使他能自由立志行出属灵之善，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的光景啊，所以他已经自由了，他能自由立志行出属灵之善，所以我们可以生命影响生命，或者说我们生命彼此相交，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属神的生命。然而因为他还具有残余的败坏，我们常常说旧人老我，但是这个正确的比较谨慎的说法是残余的败坏，免得让人以为这个人精神分裂，里边有两个我，新我旧我，不是这样的，败坏的残余的败坏，所以他不但不能专心或者完全或专一的立志向善，反而还可能立志向恶。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是生命成长就起起落落、跌跌伏伏。所以我们说这个约翰·欧文的这个致死罪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必须致死罪的人前提是重生得救，否则的话你生命没办法影响生命，你是死在罪中了，你怎么可能致死罪呢？然后你已经重生以后，我们才可以来谈致死罪。为什么致死罪？因为你有罪嘛，对不对？因为你经常要立志向恶，你不但不会全然立志向善，你还经常会立志向恶。所以我们基督徒犯罪，我们基督徒心里向恶，你不要奇怪，但是你不可能不要躺平在这儿，你要立志致死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致死罪你才能活着。好，第三种状态，人类恢复了真正的自由，再次得到顺服神的自由。首先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恢复真自由，圣灵改变了重生得救者的意志，使人从他新的内心里边发出自愿的选择，自动的认罪悔改， 自发的相信耶稣。所以这听起来有点吊诡哈，信心和恩典都是圣灵所赐的，但是是人自愿的、自动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两点。所以我说这个人自动他决定信耶稣，我们一定要首先知道他那个决定的心是圣灵所赐的，那信心恩典是圣灵所赐的，但是他确确实实不是被迫信耶稣的，他是自愿的，因为他的心已经改了，他原来是吃肉的老虎，现在被改成了吃草的兔子。所以兔子吃草是自愿的，老虎吃肉也是自愿的，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二，重生得救者是从罪的刑罚里边释放得自由，他不再被定罪了。所以他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自由的离开什么？自由的离开了罪的刑罚，自由的离开了律法的重担，自由的离开了罪的权势，然后呢自由的达到什么呢？是达到顺服神。所以我们说自由两方面，自由的离开，自由的达到，自由的离开了罪的刑罚、罪的辖制、律法的重担，然后自由的达到了这个可以自由的达到顺服神。但是重生得救的还有败坏的残余，所以还会犯罪，还有犯罪的倾向。一个重生的人有没有犯罪倾向呢？有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致死罪，那重生得救者就会学习致死罪。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致死罪，根本不想这个问题的，这个人绝对没有重生得救，或起码是现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但是如果你竭力想致死罪，只是不知道怎么致死罪，很痛苦，老是失败，这个是你还是重生得救了，因为你的良心在催逼你，所以你就会渐渐的学习限制自己的自由，就自我限制自由。所以你虽然有自由，第三种自由状态是会限制自己的， 你能够也应当用自由来顺服神，服侍人，学习侍奉神，爱神，讨神喜悦，因为这是神自己运用他自由和主权的方法。马太福音20章28节，耶稣基督就是这么运用他的自由的。所以神，但是圣经从来没暗示神的主权会抹杀人的自由，却指出了一个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下释放出来的自由者真正的自我实现，就是努力锻炼自己的意志。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因为他是自由的，向着这个顺服神，所以他不是自由的随便做什么，所以他一定会锻炼自己的意志，在他的反应上面越来越自发，在他的自觉上面，自己决定上面会越来越坚定，他的决定越来越坚定，在他的动力上面会越来越强，属灵的成熟，在基督里的长进，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对自我的约束。所以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约束自己的人，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的人。因为我们说自由，一个是自由的离开什么，一个是自由的达到什么。你为了自由的达到什么，你就要约束自己。所以保罗说，就好像运动场上这个锻炼的赛跑的那个选手一定会约束自己，因为你可以自由的达到那个，但是神已经给你自由了，你有这个条件。所以最后达到的什么程度，就是不用外界的强迫，我们就越来越委身于遵守神的旨意，而这种委身会越来越自发，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动力，顺服就会越来越有喜乐，越来越喜，不是苦哈哈的顺服。今天很多基督徒苦哈哈的顺服，但是不是的，圣洁会越来越成为内心的渴慕。这个是我们自由的一个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限制我们的自由，有点吊诡是吧？对，因为我们要自由的达到顺服神，就要限制自己，神就这么限制自己的。所以这是第四种状态，最后一种状态，第五种状态，第五节。人的自由只有在荣耀的状态里才会被赋予完全不变当当向善的自由，也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第四种状态里边我们获得完全的自由，只有顺服神的自由。我们在第三种状态是我们得到了顺服神的自由，我们在第四种状态是我们只有顺服神的自由，我们就没有不顺服神的自由。在荣耀的状态里边，人将完全从罪本身释放出来，不再犯罪。之前我们是从罪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从自由，从这个罪本身释放出来，这个罪跟我们就挨不着边了。那之前是罪本来辖制我们，我们还是在罪的笼罩下，我们整个环境里有罪，这个我们还是但是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出来，我们可以抵挡罪，但是将来我们完全从罪本身释放出来，就好像神与罪完全隔绝，人与罪就完全隔绝，然后人被赋予完全不变当当向善的自由，意味着再也没有犯罪的自由。所以人的最高的存在形式是顺性自由，因为人不犯罪，所以是我们的自由是顺服，我们不顺从我们这个不犯罪的本性，那没有随意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你还可以犯罪，对不对？所以人在最高的状态里边是再也不会犯罪，所以是顺性自由，不是随意自由哈。随意自由是可以犯罪的哈。然后最后一点，如果随意自由在道德上是必须的，那么处于第四种状态的圣徒就不可能有道德责任。就是亚米念主义说，如果你要承担道德责任，你必须随意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有这个自由。那我们在将来在完全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随意自由了，因为你不可能犯罪了，那你是不是就不必承担道德责任了？所以这个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哈，人还是有道德责任的。因为所以我们如果说第四种状态的圣徒那个自由是随意自由的话，那这个整个就是认为我们还是可能堕落到罪里边，这等于是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能改变人偏行己路的本质。我们在第四种状态里边再也不会偏行己路，我们是完全的只有顺服神的自由，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达到的。如果我们认为人没有那个状态，还可以 再犯罪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没有改变我们罪人偏行己路的本性，那这个是在真理上就是完全谬误的。所以将来我们在见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犯罪的自由，并不是说人没有自由，因为我们有顺服神的自由。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程，谢谢大家。